江峰漫谈，朋友们好。5月22号，中国水稻专家袁隆平因病去世，社会反响巨大，特别是有些媒体还闹乌龙，人家还没走呢，就宣布了死讯，一下子就增加了更多的纷扰和争议吧。今天早些时候，追悼会是已经举行了，习近平也非常迅速地通过新华社发表文章予以高度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嘛。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袁隆平做的高度评价呀，这里面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说袁隆平的贡献是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和这个世界粮食发展。第二个说什么呢？是要学习袁隆平爱党、爱国、爱人民。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他罕见的把这个非共产党员的袁隆平叫做同志。为什么值得我们注意呢？因为我们同时看到周末这两天呢，在中共组织的跟风悼念的大肆宣传缅怀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中共统一的声音是什么？就是袁隆平是神一般的人物，说他让中国14亿人吃饱了饭。那么不同的声音呢，有很多，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是这样说的，说袁隆平是一位干实事的农业科研人员，他的成就不可否认，就是我们受不了那些认为中国人吃饱饭全靠袁隆平的说法，也受不了到现在都不知道曾经的饥荒是巨大的人祸。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就是你如果不跟着中共的口气悼念一下，好像你就是无情无义、不知感恩之人，这种道德绑架啊。可现在朋友们，这不仅仅是道德绑架哟，直接就抓人了。两天之内啊，近百个社交媒体号被封，还有7个人被刑事拘留。为什么这么着急着封神，那么着急让所有不同的声音闭嘴呢？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首先呢，我们就看袁隆平是怎样封神的啊。杂交水稻之父这个名称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他究竟是不是喂饱了中国14亿人？先说说杂交水稻之父这个说法吧。似乎在袁隆平之前呢，就没有水稻杂交育种工艺了，他是父嘛。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有一位美国人叫做亨利·比切尔，他是洛克菲勒和福特赞助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员。早在上个世纪1966年，他就培育出奇迹水稻 IR8 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水稻呢，单产在10年间呢翻了一番。而袁隆平呢，是在1973年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的，在第二年1974年选育了南优二号水稻，那只是提高了单产的 20%， 远远就不如这个比切尔翻了一番的产量贡献。比切尔1996年获得了世界粮食奖，是国际上承认的杂交水稻之父，但这个称呼呢，并没有人口头上喊出来，因为没有人有这种宣传的习惯。不仅在世界上有先人，你即便在中国，你说你水稻育种技术就你一个人吗？开头的不是，它是个承传下来的工作。早在1941年，有马来西亚华侨就把这个马来西亚优质水稻偷回大陆了。后来南方主要水稻优质水稻稻种啊，叫做矮仔稻，就是什么，是汕头人洪家兄弟做的早期育种实践。那在现在看来，他们不就是农业科技工作者吗？是吧？那这个他们的贡献就等于是更早了，但是他们也没被称作这什么之父嘛。再说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之父的名声啊，其实啊，这个他的这个杂交水稻只适合在像湖南呐、安徽啊、这个江西、海南等地种植。这个水稻田属于南方早稻早熟米，东北米不在其列。也就是说，袁隆平其实跟中国单产最高的东北米没有关系。官媒的口径说，袁隆平杂交水稻让中国水稻亩产提高 20%， 多养活了7000万人。这里已经不小心的就等于是把中国产量更高的东北米给代表了。而且嘛，就算是南方稻种的话，袁隆平当年培养的杂交水稻啊，刚推广没多久就碰着稻瘟，颗粒无收。当时是另一位也是南方的农业研究员叫谢华安，他培育的杂交水稻叫做善优63，善是汕头的善，及时救场，才让这个品种呢，等于是让这杂交水稻活下来了，继续保持了它的好的名声，并且呢，在播种面积上，这个善优63呢，连续16年位居第一。 因为已经有了杂交水稻之父，所以这刚才说的这个谢华安呢，有人就说他叫做杂交水稻之母。另外在袁隆平三系水稻之后还有产量更高的二系水稻，那研究者和团队啊，结果在农业部和中共的安排下呢，都被袁隆平冠了名了啊，排名第一的袁隆平啊。刚才说了湖南海南，其实天府之国四川种的水稻也多，对吧？但是四川种的水稻跟袁隆平产品没有什么交集，那几种是别的类型的杂交水稻。一种人叫周开达，也是科学院院士，但是呢只能称作西南杂交水稻之父啊，还是偷偷的私下说的。还有呢就是北大荒在东北的徐一荣啊，还有超级稻的杨守仁，都是优秀的农业科学家，都是对中国水稻育种事业起了不亚于袁隆平的贡献的。哎，那还真的有人说你给你来个什么北大荒之父什么的，加上那两位汕头姓洪的兄弟俩，两个都评上，一个叔叔一个伯伯，是吧？叔伯兄弟都有了。但是中共不认呐，中共宣传部门都没有同意，偏偏袁隆平有了这个称号。哎，为什么呢？政治需要。袁隆平曾经是诚恳又不敢夸张地说他的研究1970年之后在党中央领导关怀下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哪一位中央领导呢？就是后来所谓的叫英明领袖华国锋。当年呢，华国锋啊1970年是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是袁隆平的顶头上司，是他们的这个所谓这个父母大官啊。1970年6月时候，当时是湖南省农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嘛，然后呢在那上会上面华国锋点名说啊，袁隆平发言啊。那个年代啊，农业生产有成就啊，就跟现在这个地方经济搞活，房地产大开发，外资大引进一样，这功劳打大底，知道吧？所以华国锋作为这个湖南省委书记，首先看中像袁隆平这样子的叫农业成就啊，特别重要。袁隆平其实特别幸运，为啥呢？第二年华国锋高升了，71年奉调中央，华国锋运气也好啊。当然还有人说他有另外的背景原因啊，这个咱们不在咱们今天探讨的范围之内了。你看1974年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啊当时闹对抗打起来了，一边是四人帮啊，江青的四人帮，一边是谁呢？邓小平啊。这个邓小平当时在主管国务院，是毛泽东给他请回来的。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支持之下，毛泽东为什么请他回来，也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收拾文革残局嘛，当时社会太乱了，经济都崩溃了，所以呢他还算是支持邓小平。因此邓小平在跟江青四人帮对的第一轮当中赢了，后来当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后来他这个所谓党内职务嘛，就从这里开始的，你知道吧？但是第二轮四人帮呢没歇着，又兴起来了，搞了一个叫反击右倾方案峰，这下子直接把邓小平给打倒了。就两个回合下来啊，华国锋占优了，哎，他旁边两边不掺和，毛泽东用了他，他取代了邓小平实际工作。到了1976年1月份，周恩来一死，毛泽东就说了让华国锋同志牵个头吧，哎，华国锋就担任国务院总理，这么来的。曾经提出以粮为纲的经济方案的华国锋当然不会忘记在湖南的农业科技典型袁隆平。1976年成为新领袖的华国锋啊，当时他有一个什么背景呢？一边中共内部老字号邓小平啊、陈云啊、叶剑英啊，这些老字号对他的权力挑战，因此呢他需要什么呢？需要用人，他就重用袁隆平。为什么用袁隆平呢？因为这个时代啊，符合文革之后的一种时代需要。那时候要尊重科学嘛，要尊重技术嘛，是要提高经济嘛，要提高改善生活嘛。哎，所以呢，对于那些老资格中共党魁们来说啊，你看，我这个我代表了时代的呼声，是吧？所以我用袁隆平。哎，杂交水稻就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被政治挑中的，啊！但是刚才我提到了袁隆平呢。他诚恳又不敢夸张的感谢国务院领导，他为什么不大张旗鼓的说感谢国务院领导华国锋的支持呢？大家猜到原因了，对吧？华国锋后来是被邓小平赶下台了嘛？啊，袁隆平从那个时代走过来啊，他是懂得党的领导的脾气的。他在很早的时候，在毛泽东那个时代，对不对？70年代、60年代末的时候，他早期探索水稻，写了一篇论文，叫做《雄性不育》，啊，说他的这个水稻研究啊，是受了毛主席矛盾论的启发。 克服了外国遗传学家的错误，是革命的水稻。一句话就把这个拿来的外国的技术啊都给否定掉了。袁隆平的水稻科技啊，不仅是懂革命，而且呢还有革命运气。文革时代是什么？咱们讲叫当时叫群众智慧科技集体主义嘛，对不对？文革之后就被打破了。原来那什么研究所里什么搞卫生的阿姨啊，你原来查电表的员工啊，都要成为科技攻关小组的成员，是吧？是去人民群众谁不能少，名字都得写上去。这华国锋辞职前不到一个月，袁隆平被授予科技发明特等奖，是吧？从此开始了什么？就中共再不走那种集体科研主义的路线了，要走什么？个体英雄主义路线了啊！突出科学家的个人贡献。这第二次幸运呢，袁隆平他正好来自华国锋的政敌邓小平。邓小平打开国门的时候啊，当时中国人呢很有意思，有一本当时碰到一本外国人写的书，叫做《谁来养活中国人》。你听这名儿是不是这民族主义很容易就被激怒了，是吧？准确的说就是，你想中共他很不好意思，中共一直让大家饿肚子，没养活大家嘛，是不是？然后就煽动大家的这个情绪，是吧？这个袁隆平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那掰着手指头告诉大家，谁能养活中国人？我们自己养活中国人，我们只要多种多少亩他这个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能解决多少多少人吃饭的问题。哇，这中国人好高兴，好激动啊！那个时候特别能够接受，就是什么一个科学家，你有多大本事？你是可以养活多少中国人呢？他这么个换算法，哎呦，袁隆平这一下能够养活这么多中国人，高兴了。中国人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吃饭靠两瓶，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无形之中的袁隆平就再次跟最高领袖又绑在一起了。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后啊，一直到最近习近平的什么全面小康、全面脱贫，你发现了没有？都围绕一个吃饭的问题、粮食问题，都是他有一句话叫什么？中共解决了全世界最多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这句话几乎成了中共政权执政合法性和人民拥戴他的主要理由。他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民似乎是没有灵魂、没有信仰、没有任何的要求，只需要吃饱了饭就行了，是吧？因此呢，杂交水稻之父的这个称呼呢，中共就不再给别的人了，对不对？你们都没袁隆平这样子能够站起来说我能养活多少中国人，所以呢，开始神化袁隆平。那么神话袁隆平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神话中共的粮食成就嘛，对不对？那现在好，袁隆平去世了，他打压任何不同的声音，为什么？就等于让任何对中共能够养活中国人，因此拥有执政合法性，对这个逻辑质疑的声音，让那种声音闭嘴。那么袁隆平真的喂饱了14亿中国人吗？我们先看啊，这个我们在这放一张表。这个大概的数字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杂交水稻全国推广的黄金年份1979年到1983-84年的时候，全国粮食产量并没有发生像杂交水稻号称的增产 20% 的这种正比增加啊，甚至有个别的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实际上比较了解中国农业历史和概况的朋友会清楚，70年代末开始这种粮食产量的这个高产呢，是跟两个因素有关的。第一是什么？就是农村生产承包制极大的鼓励了农民的种粮的积极性。第二个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引进农业大型设备，提高了化肥的产量。谷物当中啊，咱们看到今天的哈，就是在中国谷物里面产量最高的是谁呢？是玉米，其次是水稻，再次是小麦。玉米单产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70公斤每亩增加到现在每亩360公斤。小麦是从50年代的这个50公斤增加到现在的每亩350公斤。水稻呢，它的单产从50年代的150公斤上升到现在450公斤。所以大家一看这个数字就知道了，在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当中啊，农业科技带来的进步带来的变化更多体现在哪儿？玉米和小麦上。他们对中国的粮食贡献更大。应该说对中国粮食贡献更大的那些致力于提高玉米和小麦等粮食作物的那些科技工作者。但是你看怎么那个玉米和小麦的科技工作者没有听过什么玉米之父、小麦之父？没有吗？是不是？而对于水稻来说呢， 不用袁隆平水稻的北方米、东北米，那种植面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目前只占中国粮食总量的一小部分，你要说用粮食总量的一小部分喂饱了14亿中国人，这话水分太大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了杂交水稻之父这个名称含水分，另外呢只能满足中国人很少一部分的粮食需要，是吧？也是含水分，不是喂饱了14亿人。那为什么从华国锋时代在经历邓小平时代，袁隆平总是一个神话般存在？原因我们刚才分析了，那种政治背景，对不对？那么直到今天的习近平执政时期，袁隆平甚至去世了，为什么还继续神一样的存在呢？袁隆平这个稻种啊，实际上在2014年的时候啊，名声很不好，那一年大面积减产绝收，受灾面积超过万亩，买种子的农民他们得到的信息是什么？袁隆平超级水稻示范田的数字，那2014年那年呢，平均亩产达到了1000多公斤，创造了水稻亩产的世界纪录。这农民想，哎呦，我花这么一些钱，我买了，我也种它个1亩1000公斤，他不就是多挣钱吗？结果怀揣着丰收的梦想的农民，颗粒无收了。不管现实多么残酷啊，不管有多少社会上的非议啊，你想那人家家破人亡，还不想干你啊，是不是？哎，但是袁隆平没有跌倒。荣誉上也没跌倒，为什么？就是因为党还需要这个神话。习近平的这个崇高赞誉里面说得很清楚啊，贡献嘛，一个是粮食安全，一个是世界粮食贡献。为什么说到这两点？因为就近年来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最大的隐患，中共在竭力消除粮食安全问题给人民造成的阴影，而袁隆平在中共的这个叫这个宣传体系中被打造的就是什么？就是去对抗和解决粮食问题的嘛，是吧？有袁隆平在，大家不怕饿肚子，是这么一个形象。邓小平时代开始的神话形象后面的潜台词：第一，只要有袁隆平这样的中国科学家在，中国人不会挨饿；第二，帝国主义想讽刺挖苦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贫穷挨饿做不到，哎，我们中国自己就可以养活中国人，才这么两个潜台词。去年武汉病毒肆虐之后啊，再加上大家记得吧，去年后来不是这个南方产粮区大面积洪水吗？那产粮区也都是，是吧？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是个，就是等于是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防不胜防的重大安全隐患了，随时可能会降临在社会之中。借袁隆平之死宣扬粮食安全，就是习近平那么迅速的评价袁隆平的主要原因。那么其次，他又说了世界粮食贡献。有没有贡献呢？啊，刚才已经说了，就在中国粮食作物里面啊，杂交水稻本身比例就很少，对中国的粮食问题贡献就很少，不要说对世界粮食生产发挥怎样的作用了。目前咱们还不清楚，这善于宣传的中共告诉我们，究竟有哪些国家用了袁隆平水稻啊，露出了丰收的笑脸呢？没告诉我们，是不是？啊，他要知道有那么几个，他早就宣传了。再说了，这个农业科技啊。说美国搞水稻的是偷师袁隆平。美国它本来就不是个传统的这个水稻种植国家。在美国生活的朋友都知道啊，你到那个华人超市去买大米，吃那个大米就是华人吃大米嘛，对不对？那个商场里只要是美国产的 Made in USA 的大米啊，清一色的是日本米和韩国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基本上不用袁隆平技术的北方米。不知道中共网络宣传的这个美国偷袁隆平的稻米这种哪儿去了，是不是？偷的技术他用到哪儿吗？他不种这种米吗？再说了，美国你看他单产550公斤，哎，中国呢是400多公斤，这等于是比中国要多出30%。怎么可能技术上本身就先进的反过头要去偷落后的技术呢？第二，你看美国的水稻种植啊，它主要是什么？飞机播种，要么起码是那个播种机，也是机械运作的，根本用不上袁隆平科技培养的中国插秧，用什么插秧苗啊？啊，一个个的秧苗插秧，美国人不这么干。所以说，你说对世界粮食贡献何从来呢？你对世界的技术支持何从来呢？对吧？ 只不过他说这一条符合了现在习近平政权提倡的中共的经验治理世界这么一个说法。于是袁隆平一个旧时代的科技英雄幸运的被中共三代党魁啊政治需要看中了，连这个去世啊都要好好的用一用。至于习近平说袁隆平爱党爱国爱人民这一条呢，咱们说实话啊，袁隆平啊是这个大时代的其中一员，是我们每一个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中共的党文化浸淫之下成长出来的人的一员。这神不是他要当的，是被封神，就像中共封雷锋好榜样一样，是吧？但是中共政权的需要。但是你看这雷锋当了大宣传了，中国的好人好事的确多了啊，这老太太过街来回的给他牵过去牵过来的，是不是？但是社会的道德你看却越来越低了。袁隆平当了大宣传了，全国的人民都被喂饱了，但是你看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袁隆平本人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从农村走出来的普通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他心里未必就把这个党放在了他心里第一位。哎，如果真的他就那么的爱党的话，那他在田野里摸索那些野水稻摸得满手泥的时候，抽空写一封这个带泥的入党申请书多好啊，是吧？没有这么干嘛。袁隆平记得是什么呢？袁隆平记得的事情正好是中共不太愿意别人记得的事情。2009年广州日报全文刊载对袁隆平的专访，袁隆平说中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因为虚报粮食生产问题导致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他说出了这个事情的真相。袁隆平说我看到路上有五个饿死的，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倒在路边的，我是亲眼看见，很凄惨的。这才是真正的袁隆平的内心。而习近平之所以着急的说说袁隆平是爱党爱祖国而最后才爱人民，并且把这个不是党员的农业科学家叫做同志，不就是最后连袁隆平的灵魂都不放过吗？可是咱们话说回来了啊，中共又放过谁呢？他何曾放过他自己党的总书记吗？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了，明天再见。